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六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老年人患物肝，耽误不得，是更年期，还是肿瘤？治疗老年善，远离四误区。冰中事，不苦却伤身。艾滋病检测结果不确定是怎么回事？老年人患物肝，耽误不得。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怡俊。生活实例：童先生年近八旬，身体一直较好，没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前段时间，童先生与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聚餐，吃了些生腌小海鲜，味道甚是鲜美。然而聚餐后没几天，童先生开始觉得口渴，起初以为是天气太干燥上火了，但喝了很多水似乎都无济于事。过了没多久，童先生发现小便颜色变深，皮肤眼白有点发黄，感觉问题严重了，赶紧去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怀疑童先生患了肝炎，建议他做肝功能、 B 超、病毒性肝炎相关指标等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童先生的肝功能各项指标明显异常，转氨酶远超正常值，物肝病毒抗体阳性， B 超检查提示有腹水。医生告诉家属，童先生患有物肝，且病情十分严重，已经达到肝功能衰竭的诊断标准，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经紧急救治后，童先生的病情趋于稳定。童先生仔细回想，自己之所以会感染物肝病毒，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食用了生腌的海鲜。医生的话，提起病毒性肝炎，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闻，比如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让人们认识到生食毛蚶等水产品的危害。我国乙肝患者众多，乙肝患者若不及时治疗，有一定比例会进展为肝硬化和肝癌。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还有一种病毒性肝炎，其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与甲肝类似，都是主要通过食用被肝炎病毒污染的食物等途径进入人体，临床表现亦与甲肝类似。不过它与甲肝有一点不同，就是对老年人非常不友好。老年人一旦发生急性感染，容易进展为重症肝炎，它就是物型病毒性肝炎，简称物肝。甲肝、物肝是兄弟。物肝是一种由物肝病毒 HIV 导致的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多见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男性多于女性，全年均可发病，冬春季相对高发。近年来，物肝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已经超越甲肝，居急性病毒性肝炎首位。在病毒性肝炎家族里，物肝和甲肝就像一对兄弟，传播途径、症状、预后等方面都很相似。比如他们都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也就是通常说的病从口入。他们侵入人体后都会导致食欲减退、恶心、乏力、黄疸、肝区疼痛等症状。他们都是自限性疾病，经治疗和休息后可以自愈。不过物肝的病情通常叫甲肝严重，老年人如果感染了物肝病毒，情况更不容乐观。老年人患物肝，别大意。一般的说，60岁及以上老年人罹患的物肝称老年物肝。老年物肝患者常有高胆红素血症和胆汁淤积，易发生重症黄疸型肝炎，可进展为急慢性肝功能衰竭。如果患者合并肿瘤、冠心病、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等基础疾病，更易出现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消化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病死率可高达 25% 以上。老年物肝怎么治？治疗物肝没有特效药物，对普通患者而言，主要采用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老年物肝患者的病情相对严重、复杂，早期诊断和积极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通常，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保证充分休息、清淡饮食、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等措施的基础上，辅以抗病毒、保肝退黄等药物治疗，同时密切监测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尽可能避免出现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并发症。值得一提的是，物肝属于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患者需要隔离治疗。患者出院后，家人应做好防护措施，如分餐、勤洗手，患者使用过的餐具、坐便器及时消毒等。预防物肝五要点。由于物肝对老年人危害较大，预防感染是非常重要的。 牢记以下几点有助于远离戊肝病毒感染。一、注意个人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二、重视饮食卫生，避免食用不洁食物和未煮熟的食物，如生肉、生鱼等。三、重视饮水卫生，避免饮用未经煮沸的自来水或井水，在特定的环境下，如雨季和洪水季节过后，要特别注意饮用水的安全。四、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肝功能、B 超等检查，及早发现肝脏疾病。五、接种疫苗，目前已有戊肝疫苗可供使用，50岁以上人群可在医生指导下接种戊肝疫苗，以提高对戊肝病毒的抵抗力。我国自行研发的重组戊型肝炎疫苗，是目前全球唯一正式获批上市的戊肝疫苗，接种对象为16岁以上易感人群，全程需要接种三针，在接种第一剂次后，间隔1-6个月接种第二及第三剂次。延伸阅读，不容小觑的戊肝，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全球发生了10余次10000例以上规模的戊肝爆发，比如1978年印度克什米尔山谷的一次戊肝爆发影响了5万余人。我国自1982年起有戊肝流行或散发的报道。1986至1988年，新疆南部地区因暴雨造成水源污染，导致戊肝爆发，波及3个地州、23个城镇，发病人数高达12万人左右，死亡近1000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戊肝爆发流行。目前，全球每年约有2000万新发戊肝病毒感染，其中330万患者出现了肝炎症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戊肝病毒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被发现并命名，临床医生，尤其是非感染科医生对其认识不多，且戊肝病毒的实验室检测项目普及较晚，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戊肝常被漏诊、误诊。随着疾病筛查及实验室检测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完善，戊肝的发现和报告越来越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群戊肝病毒感染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9.6%上升至现在的20%至40%。我国2004年报告戊肝发病率约为1.27/10万人，2021年为1.84/10万人。戊肝发病率在10多年间上升了近45%，因此非常有必要普及戊肝防治知识，提高公众对戊肝，尤其是病情重、病死率高的老年戊肝的认识和防范意识。治疗老年疝，远离四误区。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黄文海。生活实例，近日古稀之年的老吴入院进行了急诊手术，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意外，去探望他时才知道，原来是疝气卡住了。老吴发现疝气1年多了，平时大腿根部偶尔有点不舒服，没有太在意。那天早上他打了一个喷嚏，突然觉得大腿根部的包块变大变硬了，剧烈疼痛，触碰不得，赶紧去医院就诊。接诊医生尝试着把老吴的疝气推回去，没有成功，只能进行急诊手术。手术医生说，幸亏老吴就诊及时，如果再拖几个小时，卡在里面的肠子就要坏死了，那就不得不切肠子了。老吴跟朋友们感叹，想想都有点后怕。疝气在医学上称为腹股沟疝，在老年人中较常见。据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疝的患病率为 1.13%， 是困扰众多老年人的健康隐患。在治疗方面，很多老年人也存在一些误区，那么如何正确选择治疝方法呢？误区一，疝气危害不大，忍忍就好，高龄患者不必治疗。很多时候腹股沟疝是在无意中被发现的，患者腹股沟大腿根部出现一个小包块，触之柔软无痛，仰卧时包块会消失，平时没有不适，或者长时间站立体力劳动后偶感腹股沟部位疼痛酸胀不适，很多老年患者对此并不重视，尤其是高龄患者，认为它不影响日常生活和活动，忍一忍就算了。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腹股沟疝会逐渐增大，有的会掉入阴囊，疼痛也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另外，老年人往往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前列腺增生、便秘等慢性疾病，阵发性咳嗽、用力大小便时，腹股沟疝可突然冒出来被卡在，就像老吴一样，如果不及时治疗，可导致肠坏死，严重者危及生命。因此， 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如果发现腹股沟疝，应及时治疗。误区二，老年人基础疾病多，麻醉风险大，宜选择保守治疗。一般而言，腹股沟疝需要通过手术治疗才能痊愈。部分年老体弱或伴有其他严重疾病，不能耐受手术的老年人，可选择疝带或疝脱进行保守治疗。然而，很多需要尽早手术的老年患者因惧怕手术，或者认为自己患有一些基础疾病，手术风险比较大，便能拖则拖，暂时选择保守治疗。有研究提示，65岁以上的老年腹股沟疝患者，最后因各种原因而接受手术治疗的比例高达 79%， 而且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手术风险将逐年增加。80岁以上老年患者手术后病死率明显增加，因此大部分需要手术治疗的老年患者应尽早在风险相对较小时接受手术。老年人往往合并一些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肺功能障碍等，确实会增加麻醉和手术的风险，但进行充分评估和适当处理后，这些老年患者也可选择手术治疗。比如血压过高者，需服用合适的降压药物，使血压平稳在相对安全的水平，但不必降至正常。糖尿病患者要加强血糖监测，可将血糖控制在比正常值稍高一点的水平，不宜过低，否则易引起严重低血糖，危险性更大。肺功能障碍者要积极进行呼吸功能锻炼，戒烟非常重要，一般术前需戒烟1至2周。此外，麻醉医生会充分评估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案，以保障手术顺利进行。因此，除了确实不能耐受手术者之外，老年患者一般都要考虑及时手术治疗。误区三，腹腔镜手术创伤小，疝气手术一定要选微创的。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器械设备的更新，腹腔镜手术得到了广泛开展，其切口小、疼痛轻、恢复快等优势，使很多手术患者获益。腹腔镜技术应用于腹股沟疝手术历经30年，已较为成熟。那是否每一个老年患者都适合做腹腔镜手术？虽然年龄不是选择做开放手术还是腹腔镜手术的唯一考量，但患者的基础情况却是重要因素。腹腔镜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并且手术时要往患者腹腔内冲入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对心肺功能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老年患者在术前要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麻醉风险较小的老年患者选择做腹腔镜手术是安全可靠的。双侧腹股沟疝或开放手术后复发的患者，在麻醉评估允许的情况下，更适合腹腔镜手术。基础疾病较多，无法耐受全身麻醉的老年患者可选择开放手术，甚至可以在局部麻醉下完成。手术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自身组织如肌肉、韧带等直接缝合修补，但术后疼痛和复发的概率较高，目前应用较少，一般在腹股沟疝被卡住、肠坏死等导致切口感染风险较高时采用。另一种是补片修补术，手术后疼痛明显减轻，复发概率也相对较低，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手术方式。总体来说，目前还没有一种适合所有患者的金标准手术方式，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病情、意愿和医生习惯等，选择适合的手术方式。误区四，生物补片贵，肯定比合成材料补片好。无论是腹腔镜手术还是开放手术，大多数腹股沟疝手术需要使用疝补片，它是一种在手术中用于填补或覆盖腹股沟薄弱区域疝口的材料，就像衣服补丁一样。对身体来说，补片毕竟是一种异物，部分患者术后可能会有异物感或不适感。随着材料学的快速发展，疝补片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根据材质不同，一般可分为人工合成补片、生物补片和复合补片。人工合成补片又可分为不可吸收和可吸收补片。目前不可吸收人工合成补片的应用最广泛，其价格便宜，术后复发率低，但与腹腔内脏器接触时可引起肠粘连、肠穿孔等严重并发症，且易感染，一般不建议在病变部位存在污染或可能污染的情况下使用。可吸收人工合成补片抗感染能力较强，与腹腔内脏器发生粘连的概率较低，但其术后复发率有所增加，一般仅用于腹膜缺损的修补和有污染创面的暂时性修补。 近年来，生物补片发展较快，价格也较贵，其优势在于可在创面污染的情况下使用，但其强度偏弱，术后复发的概率较高，在其降解过程中还可能产生组织积液。可见，单一材质补片各有其优势及不足，复合补片则整合了它们的优势，弥补其劣势。不过，对于老年患者而言，除创面有污染或可能污染的特殊情况外，从性价比考虑，选择一款人工合成补片完全可以满足手术需要。是更年期还是肿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玉。孙女士48岁，平时工作忙碌，近半年来出现头痛、心慌和出汗等不适，这些症状在中年女性中并不罕见。她起初并未在意，以为是到了更年期，于是配了一些中药调理身体，希望能缓解不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女士的症状出现加重趋势。在一次健康体检中，她被发现血压异常，便网购了电子血压计自行监测血压，继而发现血压波动剧烈，便到心血管内科就诊。我仔细询问了孙女士的病史，发现她的血压升高呈阵发性，最高可达200-120毫米汞柱，并伴有心率加快、剧烈头痛、心悸和出汗。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一种可引起血压升高的肿瘤是个细胞瘤，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一种神经内分泌肿瘤，多发源于肾上腺髓质的是个细胞，它可使儿茶酚胺类激素、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过度分泌，导致血压升高、应激反应、炎症、神经调节紊乱等，从而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包括头痛、心慌、出汗，甚至胸痛、腹痛、恶心、乏力、晕厥等，与绝经综合征的表现相似，易被误诊。为明确诊断，我安排孙女士进行了儿茶酚胺类激素及其代谢产物的血液和尿液检测，报告显示这些指标均超标，儿茶酚胺类激素水平超过正常值上限5倍。这一发现提示存在是个细胞瘤的可能性很大。因孙女士有含碘造影剂过敏史，不宜进行增强 CT 检查，故进行了腹部磁共振 MRI 检查，结果提示右侧肾上腺存在一个直径5厘米的椭圆形肿块，进一步证实了是个细胞瘤的诊断。考虑到有少数是个细胞瘤为恶性肿瘤，会发生转移，我安排孙女士进行了全身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CT， 以评估其体内是否存在肿瘤转移灶。幸运的是，PET-CT 检查未发现任何转移迹象，儿茶酚胺分泌过多可引起心肌缺血、损伤、纤维化和心律失常等严重心脏问题，临床上称为是个细胞瘤性心肌病。我又安排孙女士进行心脏检查，包括心肌标志物检测、心脏彩超和动态心电图等，检查结果提示其心脏结构和功能正常，仅有偶发早搏，不需要特殊处理。孙女士很困惑，医生，我为什么会得这个肿瘤？我向他解释，是个细胞瘤大多由基因突变引发，部分与家族遗传有关。常见的突变基因包括 RET、VHL、NF1、SDHD 和 SDHB 等，可通过二代测序技术进行筛查。目前尚无针对这些致病基因的成熟疗法，手术切除是根治是个细胞瘤的唯一方法。恶性是个细胞瘤已转移的患者可行化疗和靶向治疗。我马上联系了泌尿外科医生会诊，因孙女士的肿瘤较小，仅局限于右侧肾上腺区，未发生转移，可经腹腔镜切除。术后病理检查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诊断，孙女士顺利出院且恢复良好。特别提醒，是个细胞瘤是一种能使血压升高的罕见肿瘤，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群，临床症状多样，除常见的头痛、心慌和出汗外，还有失眠、焦虑、体重减轻、乏力、面色苍白等。如果患者出现这些症状，尤其伴血压反复升高，应警惕是个细胞瘤的可能，及时进行相关检查，以免延误诊断和治疗。冰中事，不苦却伤身。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教授袁颖。常言道苦口良药，中药汤剂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苦得令人生畏。其苦，一是因为中药里所含化学物质的确大多味苦，二是中药闻起来气味不佳，也增加了苦的感觉。看着让人发愁的苦药，有人突发奇想， 热美式咖啡比中药还苦，而冰美式就很爽口。中药加冰或冰镇是否会好喝些？中药能否冰服？是否伤身？冰美式为何不苦了？味蕾是味觉的感受器，分布于舌乳头、腭、咽等处的上皮内。食物中的化学分子会和味蕾的受体结合，继而转变为电信号传入神经，进入味觉相关的大脑皮层，最终被人所感知。有研究表明，人在品尝食物时，最能刺激味觉神经的温度在10至40摄氏度。味蕾的味觉通道在不同温度时会有不同的电信号强度，当食物的温度升高时，反应会更强烈，向大脑发送更强的电信号，从而导致某种味道的感受增强。而食物在冰冻之后，大多人感觉到的味道都会变淡。冰服中药隐患多。冰服时，味蕾的感觉比较迟钝，的确能减轻服药时的苦感，但中药并不适合冰服。一方面，因为中药在高温煎煮过程中，许多有效成分溶解到水中，服用后可以对人体产生治疗作用。如果冰服，会降低药物的溶解度，沉淀物更多，影响有效成分发挥作用。因此，服用汤剂时不仅要注意趁热滤过，温服，服用时还要震荡。现在很多患者选择代煎中药，于冰箱内存放，在服用之前也应加热后再服用。另一方面，服药并不像喝咖啡那样小口品尝，大部分人喝汤药都是快速喝完，乍然喝大量低温液体，容易刺激胃肠道，使肠蠕动加快，甚至引起胃肠痉挛，导致腹痛、腹泻等症状。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患者更加不宜受冷饮刺激，以免加重病情。汤药宜温服。中医古籍中记载，汤药有温服、冷服、凉服的方法。这里所指的凉服，一般是指把药放置常温服用。服药时的温度主要与所致疾病的性质有关。素问《五常正大论》就提出，治轻以温，热而行之，和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意思是，治疗寒性病症用温热性药，宜趁热服用。特别是辛温解表药用于治疗外感风寒表症，不仅要宜热服，服药后还需要加盖衣被以助发汗。比如风寒感冒时喝生姜茶，自然是应该温热的时候喝。反之，治疗热性病症用寒凉性药物时，如热在胃肠，患者遇冷饮时，可凉服；如热在其他脏腑，患者不遇冷饮，仍以温服为宜。比如在治疗热毒所致的咽喉红肿疼痛时，如果患者觉得热服汤药使得咽喉疼痛加重，可以选择将药晾凉后服用。总之，冰中是伤身，如果觉得中药太苦，可以将其放凉一些再喝，用吸管、服药后漱口等方法也可以减轻苦感。艾滋病检测结果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玉小磊、林怡。生活实例。一天下午，一位女士与丈夫一起进入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VCT 门诊，女士疑显孕态，情绪激动，她的丈夫却态度冷淡，似乎不情不愿。女士焦急地说，医生，我在医院产检时，医院发现我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检测结果有问题，但又说不确定，现在医院不给我建档，老公也怀疑我有问题，检测结果怎么会不确定呢？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目前艾滋病检测流程主要包括筛查试验和补充试验两个环节。筛查试验主要在医院中开展，目的在于用经济简便的方法尽可能发现人群中可能的感染者。在筛查试验中出现结果异常的被检者，会被要求重新采样进行补充试验。补充试验主要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目的在于为诊断被检者是否感染艾滋病提供明确的依据。筛查试验加补充试验，助力锁定感染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进入人体后，会刺激人体产生多种特异性抗体。检测是否感染艾滋病的主要手段，就是检测体内是否含有这类特异性抗体。为尽早发现感染者及控制成本，筛查试验只针对 HIV 进入人体后最早出现的 GP160 抗体和 P24 抗原进行检测。而在补充试验中，为更精准判断被检者是否感染 HIV， 检测的抗体包括针对病毒包膜蛋白的 GP160、GP120、GP41 抗体，针对病毒酶的 P66、P51、P31 抗体，以及针对病毒结构蛋白的 P55、 P24、P17 抗体等。延伸阅读：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分期。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分期通常根据 CD4 加 T 细胞技术和临床表现划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初期感染阶段，在感染 HIV 后的2至4周内，患者可能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如发热、咽痛、淋巴结肿大等。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急性感染期，此时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并传播，人体免疫系统被激活， CD4 加 T 细胞数量会一过性降低，体内针对 HIV 的特异性抗体逐渐出现，浓度逐渐升高。慢性无症状期，在初期感染后，大部分感染者会进入这一阶段，在此期间，患者通常没有明显症状，但病毒仍在体内持续复制， CD4 加 T 细胞数量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免疫细胞产生和被病毒破坏的速度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体内的特异性抗体达到较高水平并维持相对稳定状态。中期感染阶段，随着病毒的不断复制和免疫系统的损伤，患者的 CD4 加 T 细胞数量逐渐下降，可能开始出现持续发热、口腔溃疡、皮疹等症状。晚期感染阶段也称艾滋病期，在 CD4 加 T 细胞数量下降至较低水平时，患者容易发生各种感染和恶性肿瘤，典型的艾滋病症状包括体重严重下降、慢性腹泻、严重皮肤感染等。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患者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此时，免疫细胞被 HIV 大量破坏，无法产生有效的免疫应答，导致特异性抗体浓度逐渐降低。结果不确定，原因有两类。在艾滋病检测补充试验阶段出现结果不确定的情况时有发生，它意味着以目前的检验手段无法明确判断被检者是否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其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类：感染进程影响，在 HIV 感染的初期或晚期，样本中未出现特异性抗体或浓度较低，无法被目前的检测手段检出，从而导致结果为不确定。非感染因素，被检者并没有感染 HIV。但可能因身体处于特殊状态，体内存在与特异性抗体相似的蛋白质，导致检测结果误报。这类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些特殊人群中，如孕产妇、免疫系统疾病发作的患者、感染其他逆转录病毒的人群等。结果不确定，该如何处理？一、自我评估。如果被检者的艾滋病检测补充试验结果不确定，第一步应进行高危行为的自我评估。艾滋病的传播主要包括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三条途径，容易引起 HIV 传播的高危行为包括有高风险体液暴露，如与不知健康背景的人发生没有保护未戴安全套的性行为，口腔黏膜、眼睛、破损的皮肤接触 HIV 感染者的血液、精液以及阴道、直肠等部位的分泌物，静脉注射吸毒，和他人共用注射器或共用其他可以刺破皮肤的器械，使用未经检测的血液或血制品。感染 HIV 的女性在怀孕、生产和哺乳阶段均有可能将 HIV 传播给孩子。如果没有发生上述高危行为，就可以排除感染 HIV 的可能性。二、定期随访。如果艾滋病检测结果为不确定，且一个月内却有发生高危行为，被检者应进行定期随访，必要时进行再次检测，目的是排除窗口期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窗口期是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进入人体，到检测试剂能够从人体样本中检出阳性结果的时间间隔。不同种类的试剂对 HIV 的检测窗口期不同，当然，人体本身对病毒侵入后的反应时间也会影响检测窗口期。总体而言， HIV 进入人体四周后的抗体检测结果是较为准确的。三、进行核酸检测。从原理上讲，艾滋病检测抗体补充试验使用的方法仅可检测 IgG 抗体，不能检测 IgM 抗体，灵敏度有限，窗口期较长，因此如果 HIV 抗体检测结果为不确定，且一个月内发生过高危行为，被检者及早进行核酸检测可以更早的确诊是否感染 HIV， 有助于尽早接受治疗，提高治疗效果。核酸检测的原理是直接扩增人体外周血中的病毒基因片段，可以将 HIV 感染的检测窗口期缩短至7天。 HIV 核酸检测对血液采集、样本处理、运输保存、实验检测各环节都有较高的技术要求， 目前主要在省级和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定点医院开展。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